在富坚那修女的生命里，信赖的意义就是信赖天主的旨意。对她而言，以信赖响应，不只是意味着要在内在的行动，还要意味着按照天主的意向筹划她的生活，寻找天主的旨意，并且勇敢地对所有的逆境奋战，在她的生活中实践天主的旨意。他不仅在诫命中和生活岗位上认出天主的旨意，也从他灵魂深处圣神宁静的启示中认知。虽然在很多状况下，天主的旨意一目了然，但是也有很多情形使福天那修女感到困顿，难以认知。在选择生活方式之类的重大事件上如是，在日常芝麻小事上亦然。可是他绝不放弃探求，因为他知道无论天主要求什么，都来自他无限的爱，而且是为了人的益处，既是为现实，也是为永远而着想。接纳天主的旨意，使他服从他，而不按一种误导的自由之意义把这当作是一种重担或限制，反而当作一种人与天主之间亲密的对话。富天那修女不仅声明她曾想要的一切都是奉行天主的旨意，而且她也确确实实的每天都去完成天主的旨意，把一切注意力都集中于此。我注意到有一个字并不断的在想着，她记载着，单单她就是我的一切，我为他而活，也为他而死，他就是天主神圣的旨意，他是我每日的食粮，我整个灵魂专注地倾听天主的愿望，我总是随从天主的要求去做，虽然本性常会站立。耶稣在他面前放置了许多艰巨的挑战，而他交给他的工作，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都超过他本性的才能。譬如画一幅图画，都是靠他对他仁慈的信赖以及天主圣宠的协助，才能使他能接纳并完成天主的旨意。有时候艰难的程度就像耶稣在哥泽马尼花园内以及十字苦架上的服从一样。在我修道生活的初始，富天那修女承认，痛苦与磨难使我恐惧与沮丧，所以我不断地祈祷，求耶稣使我坚强，并给我他圣神的力量，好让我在一切事上都能完成他的旨意。由于他时时处处忠实地奉行天主的圣意，他的信赖及精神的力量也都增大了，使他能面对越来越大的挑战，最后福天那修女才能了无惧怕地全心信赖天主的旨意。在他某一个自我奉献的特别行动中，他对天主做了以下的宣言：啊，天主，不管是在什么路上，请引领我，我对您的旨意全然信赖，他对我就是爱和仁慈。如果您要在我青春年少时召我回去，愿您受赞美；如果您要我活到长命百岁，愿您受赞美；如果您带给我一生痛苦，愿您受赞美。他还继续列出所有生命中各种不同的境遇，对一切情况他都感谢天主。这些并非空洞的诺言或者是滔滔多言，而是出自信赖之心的热情。他能在天主所要的一切事上辨识出爱。现在福天那修女不仅是相信而已，她也已确实明白所有天主要对她所做的以及她对她要求的任何事物都是一种表达他的爱的方式，因为天主就是爱及仁慈。在一切事上信赖天主， 忠实地实践他的旨意。福天那修女在这方面是个完美的典范，她教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际获致这种态度。她指引我们一个与天主结合最便捷最可靠的方法。在看似毫无希望的时候，当被权威的危机、不信任以及不受约束的自我意志烦恼时，他生活的楷模就格外有意义了，像一颗在黑暗中闪耀的明星，给迷失的世界显示一种以任何境遇下都绝对信赖天主且完成他慈爱的旨意为特色的生活之道。傅天那修女为仁慈的典范。信赖的态度亦含一种人与天主间之关系的途径，而仁慈确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种真正敬礼上主慈悲的必要条件，是傅天那修女成圣之路的灵修及使徒身份的第二特征。傅天那修女著作中仁慈的德行。每一个灵魂都应该反映出我的仁慈。耶稣告诉傅天那修女，提醒她基督徒的基本责任，新约圣经有关对敬人、对各个人及每一个人，甚至对敌人的主动的爱的命令。因此，实践仁慈不单是一种建议或一个忠告，而是每一个追随基督者的责任。而他用于那些希望成为上主慈悲敬礼者以及使徒的人身上的方式是特别的。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如此明确地要求傅天那修女说，探究我仁慈的心，然后把他悲天悯人的情怀反映到你自己的心和行为中，这样你向世人宣扬我的仁慈，自己会跟着他一起燃烧起来。耶稣提醒傅天那修女，他要出于爱他的缘故去爱所有的人，甚至他最大的敌人。他会接受他对任何敬人所做的任何善行，当他是对他自己的爱的行为。而对敬人实践仁慈的行慈的方法，第一是透过行动，第二是透过言语，而第三是透过祈祷。他告诉他，不论谁实行了仁慈的行为，就毫无疑问地证明了他对天主的爱以及他对上主慈悲的崇敬。实行仁慈的行为是借以由天主获取仁慈的条件，它是人类具有的永恒价值的财产与宝藏。因着耶稣的这种教诲，傅天那修女把仁慈的美德伴随着信赖，作为她圣招的主要成分。她了解仁慈是一种超性的神恩礼物，她担保能参与天主本身的仁慈。应该特别强调，在她的著作中，基督徒的仁慈与天主仁慈的严密结合，后者是仁慈美德的根源与重要基础。这美德的起因及来源都是天主的仁慈，在效法及主动的意义上都是如此。因此，对傅天那修女而言，主动去爱人的典范就是仁慈的救世主。我跟耶稣学习如何为善，他写道，我学自本身就是善的他，因此我也可以称作是天父的女儿。所以他竭力追随着耶稣，关怀所有人类的灾难与不幸，尤其是道德上的不幸，以这种方式做主仁慈的见证，并把仁慈的天主反照在其他人身上，作为一种让天主的仁慈降临人世的管道。仁慈的耶稣也赋予他每日生活中为实践这项美德所需的恩典。以下便是傅天那修女经常祈求的恩典。我希望能完全化成您的仁慈作为您的活应像。啊，主啊，请帮助我，让我的眼睛、耳朵、舌头、手脚和心 都是仁慈的。在福天那修女的生活中，实践仁慈的动机是天主的爱，这同一个爱使他爱他的创造者及救赎者，也使他爱他所爱的万物，那是整个的宇宙，尤其是其中的人，按照天主的肖像而创造，并以天主圣子宝血的代价而救赎的。天主强烈的爱，他在他的日记中说，自己会看到各处不断的需要，便借着行动、话语和祈祷将自己大量释放出来。人类的爱只有在其来自于天主的爱时才是真诚、耐心和坚持的，能做出伟大的作为而不会被困难或逆境所阻断。这种爱能使人最卑微的行为具有一种没有其他作为能与之比拟的价值。崇高的爱，福天那修女写道，能把卑微的事物变得伟大，而且只有爱才能使我们的作为有价值。福天那修女也看出一个人的圣德与这人所行的仁慈行为间的关联。与天主结合的灵魂讲的一言一语，比一个不完美的灵魂的滔滔雄辩和说教，对灵魂们要有益的多了。他了解一个人首先必须改造自己，变更自己，并与耶稣生活在一起，才能在别人身上辨认出他，并且借由对近人的仁慈行为向他显示自己的爱。他也做了这样的评述，我学到也经历到，凡生活在爱中的灵魂具有这样的特征，在有关天主的事上他们都获得很大的启迪。他对基督徒仁慈的美德是如此的喜爱，以致他希望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为他而让人注意他。他向上主说，啊，我的耶稣，您的每一位圣人都反映出您的一种美德，但愿我来反映出您那同情的心，充满了仁慈。啊，耶稣，让您的仁慈像印记一般刻在我的心里和灵魂上，而这将成为我今生与来世的标记。对近人实行主动的爱，福天那修女并未沉溺于幻想或白日梦里，她知道仁慈的旅行不在于声名或感情，最重要的一个人的行为，换句话说，出于一个人意志的行动，把他自己的礼物提供给近人。他把活在这世上的期间当作是不断实践仁慈行为的机会，他从未寻求任何特殊的时机被作为爱他近人的显赫行为范例。相反的，他利用他日常生活的一般情况，响应以爱及和蔼的慈悲，在他每天所遇到的人当中，无需待别人开口，他就知道那些人需要帮什么忙。他不只尽力去援助那些请他帮忙的人，而且他也用心预先看出别人的需要，尤其是他们精神上的缺乏，并特别在这方面用心帮助。他经常忍受各种不同的屈辱，他承受工作上的艰辛、疾病的痛苦以及内心的折磨，把这些作为各个不同的人而奉献。在此可看出，他对人类痛苦有很大的敏感度。此外，他对近人有那种特殊的自我牺牲的爱心。别人所有的痛苦都反映在我的心里，我的心怀着他们痛苦的烦恼，以至于使我的身体都坏了。我愿所有的痛苦都落在我身上，以求能为我周围的人来求得疏解。他把自己的痛苦隐藏起来，周围的人才是他注意的焦点，在这些人中他看出耶稣在等待他的爱。福天那修女经历过最大限度的苦痛， 要在所有生活情境中实践仁慈的美德，迫使他趋向英勇行为的极限。他也尝试对那些伤害或激怒、误解甚至攻击他的人心怀慈悲，虽然他的人性要他对他们敬而远之。在这种时刻，不但他关心的是不要对这些人怀恨在心，并且要宽恕他们，而且他还要努力对他们报以慈善。他说，这样的锻炼使灵魂获得坚韧与力量。在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上，基督徒仁慈最简单的表达方式莫过于语言。富天纳修女重视语言慰藉的力量，她也知道坏话对别人可能带来的伤害。舌头内有生命，但也有死亡，她写道。我们用舌头真会置人于死地。富天纳修女令人感动的是，她对她所说的话有很深的责任感。当环境要求时，她可以保持缄默，而在特殊的状况下，他也懂得如何讲出该说的话。在他的日记中有许多有关他努力控制舌头的办法，例如不在人后说长道短，保护他近人的名誉，沉默是金等等。也有许多透过言辞而做仁慈行为的例子。有一个特殊的言谈的例子，他遇见一个再俗的人，曾经借撒谎来欺骗福天纳修女的善良。最初我看到他时，他在他日记中描述这个事件，我脉管里的血液都冻结了，因为我马上想起因他而必会受到的折磨。我立刻而又坚定地想去告诉他实情，但一刹那间，天主仁慈现于我眼前，我便决定待他一如耶稣在我的立场下会如何去做一样。我开始温柔地与他谈话，当他表达想与我单独谈话的意愿时，我虽以十分谨慎的态度使他清楚知道他灵魂的可悲情况。我看到他深受感动。这例子对富天纳修女如何对待冒犯她的人做了很好的说明。一方面，她显露出她人性的反应，那是倾向立刻用言辞纠正甚至表达愤慨；但另一方面，她显示精神克服本性的胜利，按照仁慈耶稣言行的方式而言行。一个人若肯和天主圣宠合作，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福天纳修女自己承认，要不是天主的圣宠，她绝不可能像这样待人接物。觉察到控制一个人的言语有此兼顾两面的难处，每当她领受圣体的时候，她就会求耶稣抚允痊愈她的舌头，如此她才不会用舌头来伤害任何人，但用它来预显主荣，并使他的近人获益。这也是为什么他现今能教导我们用字遣词、与人交谈的艺术，以及规劝别人的重大技巧。与人分享信仰的恩赐、安慰，在团体中营造一种彼此关怀与谅解的气氛。他同会修女们的回忆证实了这点。福天纳修女婴儿是借由语言实践仁慈的典范。每逢福天纳修女无法经由语言或行动来表达仁慈时，她就诉诸祈祷。她利用所有空闲时间恳求天主的仁慈，深深相信她的价值与效力。她的祈祷涵盖所有的人，特别是那些有急需者，也就是罪人和垂死的人。他为他的修会和神父们祈祷，也为整个教会祈祷。他奉献很多时间和他的专注，以为他的国家祈祷。我挚爱的家乡波兰，我多么希望你能知道我为你向天主奉献了多少牺牲与祈祷。他曾秘密地说，没有一天他不为他的国家祈祷。他对整个世界及炼狱中的灵魂怀着精神上的关怀。 他祈祷说，啊，耶稣，我求您使我的心是如此的大，以致足够容下这地球上所有灵魂的需要。啊，耶稣，我的爱延伸到炼狱中受苦的灵魂，我要借着德大赦的祈祷对他们施行仁慈。祈祷在他对近邻的仁慈服务上占着极重要的分量。福天纳修尼感受到一种具支配性的召唤，要他不断的祈祷。他知道如何在工作中利用时间，在执勤的休息空档，还有夜晚无法入睡的时间，借着祈祷来履行仁慈的行为。救赎灵魂的使徒热忱。福天纳修女对她近邻的爱的特殊方式，借由对他们得救的关心而得以表达。她在这一方面显露出特殊的敏锐，因为拯救遗失的灵魂是与她修会神恩有关的目标之一。身为仁慈圣母修女会的一位修女，她倍感荣幸能蒙召与天主仁慈一起工作，来救赎遗失的灵魂。从人的观点来看，这些灵魂已被认定遗失了，他却把自己完全奉献给这种圣召。我愿竭心尽力，他在他日记中透露，为救不死不灭的灵魂而鞠躬尽瘁。为这种目标，没有什么牺牲是微不足道的。他对永生幸福的愿望是那样强烈，非言语所能形容。最后他写道，我觉得我在燃烧，我被拯救灵魂的愿望所燃烧着。这个愿望的起源不仅是他修会的神赐使命，但也经常来自耶稣的鼓励，又来自一种对他仁慈奥秘的深刻的了解，以及对三个最终去处，天堂、炼狱和地狱的神秘体验。有关他对救赎灵魂那种伟大的使徒热忱，在他的日记里留下了许多记录，其中有关那些被交付给修会的学生及被委托人，那些他在修院门口照顾过的人，他的亲戚们，他认识的及不认识的人，那些信仰天主的人和不相信天主的人，尤其是世上的罪人与垂死的人。